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大家请放掌。哦，大家下午好。这个下午第一堂课了哈，很怕我这个声音变成是催眠曲了哈。不过我们在会师讲堂应该中午都休息得很好了哈，都有地方休息。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七页了哈。第三节，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教判啊，苔藓教判这一节，有些义理的哈，有一些义理会比较，这下面两堂课会比较硬的哈，比较硬。希望不要造成大家的无聊了哈，希望不是这样子。在早上如果上课的时候点头，都可以很放心了哈，点头说对对对，那没问题。下午就有点不太放心了哈，希望他如果有点头的是真的是会心的一笑了哈。早上开始，老师已经说到了哈，上来依印度佛教史所做的分判，然后是前面两节是这样做分判，是依据印度佛教史，就是印度佛教的历史史实来做的分判了哈，跟我国古德的判教是有不同的。这样来看，我国古德的判教到底是怎么样的判教了哈？中国古德的判教基本上我们知道的都是天台宗跟显首宗嘛哈，两个判教，是最完善的了哈。但是呢，我们中国古德的判教以为一切经都是佛说的了哈，都是佛亲口所说，都是佛一代而说的了哈，在世的时候说出来的，而且是依佛说的先后而判的啦。这依佛说的先后而判，这跟导师用印度的史实做的判是不一样的啦哈。至于古德说佛说的先后，佛说的先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先后哈？例如，我们古代了有五十教，《华严经》也有三教了，《华严经》也有三教。至于五十教，古代的五十教有蛮多的说法了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能就来看看天台宗怎么来说五十教了哈。我们来看注脚二十，注脚二十，我们翻到下一页，下一页三有看到三吗？隋代智睿就是智者大师了哈。五十教他怎么看呢？就是第一十教就是华严十，第二十就是阿含十，第三就是方等十，第四般若十，第五呢就是法华涅槃十了哈。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五十教来看的话，第一十是华严十嘛哈，这个在以导师用印度佛教史的立场来判的话，哈，就有点不符合嘛，哈，至于《华严经》的三照，《华严经》的三照，我们来看注脚二十一了，哈。如果以《华严经》本身的经文来看呢，哈，我们来看注脚二十一的引文一了哈，我们如果直接以《华严经 来看，就是譬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就是大山王嘛，然后赐照一切大山，然后接下来再照了金刚宝山，然后再照一切大地了，一切大地。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行了哈。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无不普照。我们如果以《华严经》是这样的说法了哈，先从大山，然后再山等等。啊，接下来又说到乃至深山幽谷了哈。啊，这一古德就根据这样的经文说出三照了哈，三照。哪三照呢？第一个就是高山，高山。第二个呢就是幽谷，第三就是平地了哈。这智者大师就用这样来说这个三照了哈。智者大师，这样智者大师这个三照跟那五十怎么来配对了哈？就是高山照高山的所配对的就是什么？如果以智者大师的五十，就是配哪一十啊？高山，华严十了哈。幽谷呢，阿含时了哈，平地呢，平地就是因为有五十啊，这边有三照嘛，接下来有五十，就是配后面的啦，后面的三十了哈，后面三十的第五十法华涅槃时，那就正午了。正中午的时候了哈，而这种从早上刚开始起来就是华严时了哈，华严时就是照高山嘛哈，过来就幽谷时，那就是阿含，在平地他就照到后面那三十了，到了真正的平地，真正的正午的时候就照到法华涅槃时了哈。智者大师是特别，我们说天台宗又叫做什么宗啊？天台宗、法华宗啦，哈。而智者大师呢，不单单是重视法华啦，他也重视涅槃啦，哈。好，我们再翻过来回到前一页了哈。如果以五十教还有三照，华严经的三照，如果作为出现于历史的先后，历史的先后就在史实了哈，就在印度佛教的史实的先后的话，那是不符合实况的啦，不符合实况。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然而呢，天台所判的化法四教，我们对于天台中的判教，我们有听过什么五十八教嘛？哈，八教化法四教，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之间的差别是有什么差别啊？化法四教主要是在说明义理的哈，化仪呢，说法的方式了哈，仪式的仪嘛哈，说法的方式，我这不同了。若以化法四教，就是教理的浅深喽，哦，还有贤首所判的五教哈，五教，五教可以配十宗啦。这个十宗可以看注脚二十四，有说到十宗啦哈，十宗。 所以我们等到后文再来说了哈。至于因为化法四教跟显首的五教，都是从义理上来说了哈。如果从义理上来说来分判的时候，就会跟导师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所判的哈，都是相当的接近了，相当接近。在这里就先列表而再解说，就是我们九页的这个表了哈。至于台贤的四教，就是化法四教是哪四教？藏、通、别、圆嘛。贤首的五教呢？小始、中、顿、圆啊。那导师根据印度佛教思想史所判的四期是哪四期？佛法、初期大乘佛法、后期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了哈。所以这个四期有一个 特色了哈，我们可以又可以把它浓缩成三期嘛，是吗？就是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了哈。是导师把秘密大乘佛法独立出来成为一期了哈。但是现在一般呢哈，我们一般看到的会把大乘分成什么显教、大乘的显教跟什么大乘的密教，把显教、密教把它并列了，都成为大乘嘛哈。导师在这边是把它独立出来了，独立出来。至于我们来看导师这一张表啊哈，就是有它的相关的了哈。再我们来看就是别教的这一部分了哈，我们说别教或者是后期大乘佛法当中呢，它都有不单单是跟宗教相通了，还有通到死教，甚至还有通到顿教嘛哈。这之间的关系就是下文要解说的了哈。在这个地方呢，导师说如果根据五十教或者是三教的这样的观点啊，是跟印度佛教思想史是有不符合的地方啊。现在就要用，如果用教理义理来说的时候，有它相同的相接近的地方了哈。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怎么样的接近了哈。这就是这一节所要说明的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佛法，导师所判的佛法了哈，就是跟天台的藏教、贤首的小教是相当的了哈。关于天台称为藏教，为什么称为藏教？它是依经立论立名，这什么意思？依经立论立名，天台称为藏教，因为经立论是什么？它三藏了哈，就依着这个来立名叫藏教了哈。虽然《华经》虽然有说到小圣三藏了哈，就像把那个三藏教把它列为什么小圣嘛哈，《华经》虽然是有这样说，但是呢，藏教不但是声闻呐，也有菩萨，也有佛。接下来导师就要说明了哈，为什么藏教不单单是只有声闻，也有菩萨，也有佛？因为菩萨，例如菩萨了，菩萨大行如南传的小部中的本身，那就是谈到什么菩萨大行嘛哈，就是佛陀在因地菩萨修行的时候嘛，就是本身。而汉译呢，汉译的十诵律 等也说到无白本身了哈。所以这个就可以说到什么？因为本身就是指什么？世尊还没有成佛之前的什么菩萨行嘛哈。所以在藏教当中也有说到菩萨大行了，也说到菩萨。至于佛呢，除了经历中世尊的言行之外呢，除了经历有说到佛了哈。而南传小部中，在小部中有什么所行藏？所行藏，所行是谁的所行呢、啊？就佛啦哈、哦，还有佛譬喻，佛譬喻。至于在汉译当中呢，佛譬喻是编入什么？啊，那就是根本说一切有不毗奈耶要事当中了哈、哦，是编在。律部，而南传是编在什么小部，但是不管怎样都有说到佛。所以既然佛法既然是通于声闻缘觉佛菩萨佛，所以称之为藏教应该比小教好些了哈。这是导师所做的评语了哈。至于贤首的小教，就是十宗当中的前六宗，前六宗。从独子部的我法具有宗，到一说部的诸法但明宗。这我们来看注脚了哈，注脚二十五。我法具有宗。就是独子部的本末五部。什么叫本末五部啊？就是独子部后来又分裂成为四个部派了，所以本就是独子部本身嘛，再加上后来分裂出了四派，就是本末就五宗了，以及缩转部。为什么叫做我法具有宗呢？他也说到我。如果独子部说什么我啊，独子部不可说我了哈，所以缩转部呢，还说到圣意我，所以是我法具有了，我法具有中，法有我无中，那就说一切有部咯，所以一切有部也是说法有了哈，他怎么样的法是怎么样的有。他的法是怎么样的有？三世时有还是现在时有？啊，三世时有了哈。他的我呢？有没有我？有没有实在的我？没有了哈。所以他的我是什么？假名我。我们有听过假有体、假无体吗？假无体的是，就是他这个我是假的，但是无体的，没有体的。那就有部的嘛哈，就是对于这个我了哈，读说一切有部的是假名我嘛哈，假名我，它就是假无体，而独子部呢，不可说我呢，它是假的，但是有体，是吗？他怎么样来说它？假有体，他是这样来说的，举一个譬喻，例如。我们说四大了哈，和四大和就有一个柱子嘛哈，四大和有一个柱子，那和一般是假的嘛是吗？但是如果说如果是独子部，他说 假有体，他说柱子还是有他柱子的体啦，这样叫做假有体，叫不可说我啦。同样都是什么五蕴，现前是五蕴啦，现前五蕴合合，但是它是有体的。啊，至于说一切有部呢，也是现前的五蕴合合作用的合合说的我，他认为是什么样假无体啦。所以一个是我法具有，一个是我无法有了哈。那至于第三个法无去来中，法无去来中是什么意思啊？法无去来是什么意思？去来，去来是过去未来啦，过去未来，法无去来中这样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法是怎样？现在有了，现在有，去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了，不是运动的去来了哈，是时间的过去未来。那第四个，第四宗呢是什么？现通假实宗，现通假实宗。我们刚才说第三宗是什么？现在有是吗？现在有，因为法无去来嘛，就只有现在有。然后呢，第四宗呢，就是现在再分成怎么样？现在再分有假有实了，有假有实。啊，第三呢，就第三个宗派就没有说到这些了，就是说只是现在有。第四个宗派呢，对于现在有的这个法呢，又分成什么？有假有实了。那第五宗呢？第五宗就是俗妄真实宗，那什么意思啊？俗就是什么？世俗，世俗一切都是妄，妄的就是什么？真还是假？假的了哈。真就是对于俗来说了，这样俗是世俗嘛哈？啊，真就是什么？圣意。我们说有二谛，一个叫什么？世俗地，另外一个呢，生意地。世俗地就是这边的俗了哈，生意地就是这边的什么真呐？ 啊真生意地是实在的，世俗地是什么希望的？这样了哈。啊，第六宗呢，诸法但明宗，诸法那诸法是指什么法、啊？一切法，一切的法了哈。这样一切法是有一切法，我们要分成哪？一切法有什么法？一切法如果要分的话，二谛就可以包括一切法嘛，是吗？世俗生意嘛，世俗就是有为法嘛，生意就是无为法嘛，是吗？第五宗他是说世俗的都是希望的，生意的生意地的都是真实的啊。第六宗呢，诸法就是世俗法生意法都是怎样？但明啊，假明宗，假明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那六宗啊，这个都是关于什么部派佛教嘛，是吗？好，我们来看来原文的啦哈。在这里可以看出了哈，天台的藏教主要是依什么三藏而说的嘛哈，依三藏经历论而立这样的藏教的名字了哈。啊，至于显首的小教呢？是重于佛教界的事实，这什么意思啊？重于佛教界的事实，那什么意思？这可以跟天，因为导师在这边是在做比较嘛，哈，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啦，就是跟天台的藏教是根据什么？三藏，这样可以理解吗？跟这些事实就可以大概这两个对照起来，就可以了解导师的说的意思了，哈。所以重视以佛教界当前的事实了哈，就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事项的这一部分了哈。而天台的藏教呢，主要是依据来什么来立名？是依据三藏经历论三藏。啊，至于虽然是显首宗的小教，虽然是重视在佛教界的事实啦，但是呢，小教主要就是六宗嘛哈，六宗是不拜佛教。不拜佛教不能够代表一味和合的原始佛教的这样的事实嘛哈， 如果 以佛法来看的话，它包含什么根本佛教的事实，还有什么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这样的事实嘛？因为在历史的历变过程当中嘛，以思想史的立场来看的话，是可以包括这三部分嘛，佛法啊。但是如果以小教来看的话，只包括到什么部派佛教了哈，是。所以小教与六宗显然的不如称为藏教的好，哦，是吗？哈，导师在这边还是做一个评语了哈，还是做一个评语。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导师有两个理由，觉得怎么样？藏教比小教好了哈，有两个理由嘛哈。因为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说藏教比小教的这样名称好，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小教只有什么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嘛，是吗？小乘嘛哈。但是藏教，但是藏这就是佛法不单单只是二乘嘛，还有佛菩萨嘛，所以用藏教会比较好了哈，这是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呢，因为哈小教哈，小教它的范围啊不够含的不够广啊，藏教它就可以含的比较广嘛哈，是。这导师对古德的一个评语了哈，对一个评语。这是对于佛法这一部分。至于接下来我们来看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可以分成初期大乘，还有什么样后期大乘了哈，这两部分。天台的通教与别教以初期大乘及后期大乘相当，那就是通教跟什么相当啊？通教初期大乘了哈，别教呢后期大乘了哈，怎么样叫怎么样的相当啊哈？老师怎么样来去理解它了哈？接下来就要来说明的了哈。先说到初期大乘跟通教之间的相当了哈。老师认为天台宗用一个通字，老师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了哈，觉得非常好。哎，导师就要说明，导师认为好的理由到底是在哪里了哈？就这样举例了，例如般若波罗蜜是三乘共学，大家有没有看到跟通有一个很关系的什么啊？共是吧？三乘共学嘛哈。因为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经就这样说到嘛哈。般若经就这样说到啊，这个般若是三乘共学的嘛哈，是阿罗汉所证的与菩萨的无生法忍怎么样相当，只是呢菩萨悲怨深切，忍而不证，那什么意思？是故意不要证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忍而不证，如果我们一般讲是指什么？我们说阿罗汉就证什么呀？涅槃是吗？就是阿罗汉是断尽一切烦恼吗？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八地菩萨有没有断一切烦恼？有嘛，都断一切烦恼嘛哈。阿罗汉断一切烦恼之后就怎样？这一生报底尽就怎样？不受后有就怎么样？入涅槃。八地菩萨呢也断一切烦恼咯，是吗？但是我们称为八地菩萨的涅槃叫什么什么涅槃啊？我们说八地菩萨的涅槃，我们一般又给他什么一个名称啊？无住涅槃，有听吗？ 无助，无助涅槃。那我们对于阿罗汉的涅槃，我们又怎么样形容他？我们一般大乘怎么样形容阿罗汉的入涅槃？我们都称为他怎么样？啊？成什么？成空，自极。对了，成空自极是什么意思啊？成自在空寂当中，空寂就是什么？涅槃嘛，哈，是空寂。而八地菩萨是怎样？不住涅槃嘛，无住了，无住涅槃。所以八地菩萨无住涅槃，他怎么样的无住涅槃呢？八地菩萨要在成佛还要多少时间？一大阿僧祇劫，他要怎么样？八地菩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纯利他嘛，利他我们又叫什么？沿途怎么样？沿途说声，还有一大阿僧祇劫，纯粹利他了哈。还有一大阿僧祇劫，那叫我们一般讲的法性深深是吗？像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首先的法性深深了。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后面会再谈到了哈。所以只是菩萨的悲怨深切，忍而不正呢、啊。所以忍而不正哈、哦，不是说哎很矫情呐、啊，这样理解吗？为什么忍而不正呢、啊？他是不是说哎很想正，但是把他忍住不要正，是不是这样？不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为什么能够这样？为什么阿罗汉不行？都同样哎对，就是悲怨，就是这个悲怨呐、啊，悲怨嗯。悲怨深切，忍而不正呢、啊？哈，而大乘经广说空义，没以声闻圣者的自证为例，就是大乘所说的空义呢。空义证到了空义，每每就说：“哎，声闻阿罗汉所证的就是这个。”所以以初期大圣龙树人论来讲，是三层怎样？共空，三层共空，三层都要证到这个空才能够解脱。三层共空，也就是三层共法缘呐、啊。三层共法缘，哪一个什么法缘呐、啊？共的法缘是什么？法缘就是没有离开阿含经呐、啊，三层，所以导师把阿含经三层共的嘛哈，三层共就是这个，所以都没有离开这些，所以说阿罗汉所证的跟菩萨的无生法忍是相当，所证的空义是一样的了哈，只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啊？三层是共法缘，法缘不能够说有差别了，实相不能够有差别。这样的话，大小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在哪里的差别？大小圣啊，悲心是吗？心行的不同，悲心就发心修行，发的心不一样，修的行不一样啊。发的心不一样，修的行的不一样，主要就是在什么？悲心啊。所以我们说三层共空，但是我们又有听过毛孔空、太虚空，有听过吗？有啦，大家都点头了哈。各位，同样都是空，之所以会成为毛孔空、太虚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啊？大悲心行，主要就在大悲心行造成说，虽然是三层共空，但是有什么毛孔空跟太虚空的差别？这样的话，大悲心行，为什么菩萨能够大悲心行呢、啊？因为看到什么？世间跟出世间统一是吗？生死即涅槃， 是看到这个，不是说生死跟涅槃的像幻象一样了，不是，而在说生死跟涅槃的实相是一样的，主要是看到这个，所以才能够无量劫大悲心行，所以就看到空有无碍了，就是因为有空有无碍能够大悲心行，而在大悲心行当中呢，又更增强他的什么空有无碍的证件，因为就在大悲心行，就在四行嘛，就要有的当中在行嘛，哈，行的当中看到他的空有无碍，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造成什么样，虽然是三等共空，但是就会造成什么太虚空跟毛孔空了，但是它的空的本质是一样的，真正大小圣之间的真正的差别是在心情的不同了，心情的不同，这样各位理解了啦哈。所以对于悲心生怯整个不正这一部分呢哈，还包括三层共空，有它的同与不同了哈。嗯，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通字了嘛哈，通就三层共法，三层共的这一部分了哈。另外呢，可以看到通字的好处呢，好的地方呢，就在说《般若经》说到声闻而证入圣位的，就不能够再发菩提心了。就像出果圣位，出果一出果就怎样？为什么不能够发菩提心呢？我们要发菩提心要行多久的时间呢？要行菩萨道要多久的时间？哦，假如三大圣期劫了，出国呢，一阵出国呢，啊，七番生死，这样可以理解吗？就不可能再发菩提心的了哈。所以这是通前，就是藏教就是在声闻嘛哈，声闻就这样的理解，就是公认的在那个时代公认的般若经在这个地方说不能够再发菩提心，也是怎样？就是承认当时佛教界声闻共认的这一部分了哈，所以是通前，就是跟前面一样的啦。这一部分的说法是跟前面的一样的嘛哈，因为只有七番生死不能够力竭修菩萨行，但是呢，在经文当中呢，就接着说，没有隔开哦，就接着说，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是什么心呢？无上菩提心的哈，就发不。我亦随喜，终不断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应更求上法。哎，这本来前面不能发心，接下来呢，也可以发心，可以发心了。可以发心就是什么样？向哪里前进了、啊？大圣前进的了哈。所以这不单单是可以。就是在般若经呢，也是通前，就是承认声闻所说的，但是接下来呢又怎样，能够通向初级大圣了哈，还可以发心了哈。这里看到通了，通字的哈，可以通到就是初级大圣嘛哈，初级大圣可以通到前声闻。而声闻可以通到前，就表示什么？声闻呢？接下来又从声闻呢，也可以往大乘这边前进了哈，因为可以发心。另外呢，再从思想发展来说了哈，再从思想发展来说，也可以说到觉得这个通字非常好了，因为呢，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就是空，而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这个都是阿含经所说到的哦。三解脱门也是阿含经所说到的，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也是阿含经所说到的。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三解脱门空无厌无相无厌的这个的三解脱门也是不离开空门呐、啊。而这个初级大圣就更是这样说了，初级大圣说的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所说的无我无我所的深化了哈。而在初级大圣也是说到三解脱门，把三解脱门呢更往 深刻的方向去做发展了哈。什么叫做是阿含经当中无我我所的深化呢？一般在阿含经当中的诸法无我，它重视在什么地方啊？诸法无我，重视在人无我了，重视在人无我。但是一切法空呢？不单单是人呐、啊，一切法都空了哈，那深化的了哈。而且这个空呢，是直接在什么？一切法相上，一切法相上，当体就是空嘛哈。这样才能够说到空有无碍嘛，是吗？而且呢，这是在这边是说到阿含经了哈，而且在部派当中呢，就这样说到喽。十方有现在佛在部派啊，基本上是在哪一个部派啊？如果我们说部派佛教分成两大部，一个是什么？上座部，一个大众部。这样十方有现在佛，各位认为是哪一个？上座部还是大众部？啊，大众部了哈。菩萨得决定就是无生忍，能随愿往生恶趣。得无生忍就是决定，那就是圣者了，圣位菩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大致上部派佛教可以分的两个部派了，上座部大众部嘛哈。一般我们如果说以这两个部派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上座大众部认为菩萨有圣者菩萨，有圣者菩萨。而上座部呢，一般来讲他是怎样认为怎样，我们世尊呢、啊、在2000多年前呢、啊，坐在菩提树下的那个时候，他是凡夫还是圣者？还是凡夫菩萨啦，是吗？包括现在南传的菩萨观也是这样嘛，是吗？要从凡夫直接成佛了哈，是吗？啊，而这个部派的大众部就这样说到了，有圣者菩萨，只要得决定了就是无生忍的时候，成圣位菩萨的时候，就能够随愿往生恶趣。所以一般我们在恶趣都是随什么而去的？随业啦、哦、而这个圣者菩萨就不是了，随愿。为什么要去往生恶趣啊？为什么要往生恶趣啊？对吧？啊，这个表现出来在大乘是哪一个菩萨啊？地藏王菩萨啦、哦、是正知灭地了哈，而一时通达四地。我们部派有两大派了哈，得道了哈，要见什么法才能够得道得圣道了哈，有分了两大派，一个次第见，一个叫顿见呢，就见四地得道就是次第见嘛哈。或者是见灭得道，见灭得道就是顿见了、啊、是吧？啊，如果说以正知灭地而一时通达四地，那是顿见还是次第见？顿见啊，用见灭，见灭了，见灭地就一时能够通达四地了哈。这是说假部说的了哈，也是大众部。而人间成佛说法，人间成佛这个佛呢，说法是化身，化身。这样的话，就是他真身有没有说法？没有了。如果说以这样的说法了，就是说在我们看到的世尊在说法的，那是化身佛在说的啦，是吗？这大众部哈就有这样说到了。大众系当中啊，就有一个说大空中的这一派啊，就说到什么佛是在哪里啊？佛的真身在兜率天呐、啊，兜率天呐、啊。我们现在看到人间在说法的那个哈、啊，是化身佛说的啦，化身佛。所以你看哦，从阿含经还有部派，从历史、从思想发展来说了哈、啊，刚才说到。阿含经嘛，也说到部派这一部分嘛，哈，这样来看就可以导致做一个结论的了，哈。初期大圣他不是以佛法没有关系，不是以藏教没有关系的，而是从佛法引发而来的， 什么阿含经部派从这边的引发出来的啦。所以呢，初级大乘，什么叫初级大乘？什么叫初级大乘？就是大乘怎样？初心。什么叫大乘初心？他就跟部派哈，就跟佛法之间呐、啊，还没有离得很远呐、啊，是吗？所以发扬大乘而含容传统的三藏教法，正是大乘初心所采取的态度。就初级佛教了，初级大乘佛教所采取的态度了。这就通前了嘛，哈，就通前。接下来就要来看通哦，通不单单是通前呐，老师说这个通字通得非常好，不单单是通前，还要通什么？通后了。我们来看怎么样通后了哈。初级大乘多说空义嘛哈，但是对于空义解说有不同。就像我们大乘有什么？大乘三系，大乘三系都承认一切法空，是吗？大乘三系都承认一切法空，但是对空义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嘛，哈。导师在这边说到，例如《涅槃经》是以空为佛性，这就是通于别言喽。所以这通字就通于别言了，是吧？佛性以空为佛性，佛性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如来藏。如来藏，但是或者那个《涅槃经》哈，不讲如来藏啊，因为如来藏本身呐、啊，因为更跟什么呀？更跟婆罗门教、啊、更接近了、啊。佛性后来的哈，就少谈如来藏了，名词就少谈如来藏，都用什么佛性？佛性这个名字，以空为佛性了、啊、哈，这就通于别圆了。这样的空呢，这样的空佛性，若以空，它到底这样的佛性它是空还是不空啊？我们说初级大乘是讲一切法空嘛，哈，而说《涅槃经》讲这个空就是佛性，佛性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啊？不空了哈，所以这个空是什么？空性啊，空所显性嘛，哈。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有听到称性功德吗？称性功德嘛，哈，称性称的那个性呢、啊，大家有听过吗？就是我们在众生位啊。就已经有如来的功德了，只是没有显，就是有这个功德称性，这个性就是空性，就是空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空性，所以就是佛性，所以佛性就是空性了，跟空性相称的这些功德就是佛的功德了，就是我们如来藏本来有的功德了。这样的话，以空为佛性，那就通于别圆喽。所以通是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呢。所以在印度佛教史上，初级大乘是从三层共法。三层共法就是什么？来讲的话，如果三层共法以这边来讲的四期来讲，就是什么佛法啦，是吗？通向以大乘不共法的关键，大乘不共法是什么意思啊？大乘不共法，这个跟我们成佛之道讲的有五章嘛，第五章是什么？成佛之道第五章，大乘不共法，跟这个有没有一样啊？不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因为大乘不共，我们说导师把它分成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嘛，哈，大乘不共法就是在谈大乘呐、啊，是吧？啊，但是这里来讲的。大乘不共法哈，就是什么不共大乘。我们看下一行了哈，因为要谈到别教嘛哈，天台所说的别教是不共二乘的大乘， 所以大这边的大乘不共法，这大乘不共法就是不共大乘法，不共大乘就是不共什么呢？跟二乘不共的大乘法，那叫别教了，那叫别。别教的别就是不共嘛，不相同的。而这就是大乘不共法的这个，在这里讲的大乘不共法，就是这样的大乘法呢，是不共二乘的大乘，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叫别。这样的话，通教的那通是什么意思啊？初级大乘呢、啊，可以叫做什么教？什么叫什么叫大乘呢、啊？共大乘，这样理解吗？叫做通教，那通教的通啊，通就是共，所以初级大乘如果相对于后级大乘，叫做大乘不共，就是不共大乘嘛哈。初级大乘叫做共大乘，这样的共大乘是共什么呢？共二乘呐、啊，共二乘的大乘。不共二乘的大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大乘有两个，一个叫做共大乘，共什么？共二乘啊，那就是初级大乘是吗？另外一个大乘叫什么？不共大乘，跟二乘不共的大乘，那叫什么大乘？后期，这样可以理解吗？不共就是什么？别，共大乘呢就是通。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讲到这里有可以吗？刚才那个会不会绕转来转去？要再说明一次吗？因为好，我很怕那个，因为大乘不共法啊，我听了，我们说在从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上过好多遍了嘛哈。在这里的大乘不共法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思的。我们一般说大乘，导致把它分成什么？大乘有两个。一个叫初期是吗？一个叫后期大乘嘛哈。初期大乘就叫做共大乘，都同样的叫做共。后期大乘叫做不共，都是大乘，一个是共大乘，一个不共大乘。共跟不共，它是跟什么共？跟什么不共啊？都是跟二乘，所以共大乘就是什么？跟二乘共的大乘呐、啊。不共大乘就是跟二乘不共的那大乘。所以共大乘叫做通教是吗？通嘛，通教啊，这个叫什么？后期大乘知道吗？别教，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是吧？啊，这个共跟不共，它很前面导师在分析都谈得很清楚嘛哈、哦。共为什么会跟共二乘？就是共什么？共佛法嘛，是吗？就导师所说的佛法嘛哈、哦，共的这一部分，导师又做了很多的面向在做说明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清楚了吗？可以了哈。至于不共大乘，就要来看到了，这不共大乘就要说到菩萨特有的行证，菩萨特有的行证就是特有的跟谁？跟特有的就是二乘没有的嘛，是吗？这样就来看哦，什么叫做不共的？你别说大乘不共的惑业苦。大乘不共的惑业苦了哈，第一个不共的别教的，第一个就在说到大乘不共的惑业苦。惑呢，我们来看惑，在见惑思惑之外，别立无名住地。见惑思惑是哪一个时期在说的？佛法嘛，声闻就是见惑思惑嘛，是吗？见惑思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什么迷事跟迷理的嘛，是吗？出果断什么惑？见惑，见惑之后还要再修嘛哈，就修惑就是思惑嘛哈。见思而惑一断了，就是什么一切烦恼都断了嘛，那就称为什么阿罗汉，是吗？除了这个之外呢，别立无名住地，那就不同了。这个在说明什么？这个在惑业苦当中的说明什么？惑，这边在说明大乘有不共的不共声闻缘觉的惑业苦嘛？不共的惑就在说有别有什么？别有什么？不，别有的惑是什么惑？不共的惑是什么惑？无名住地。在有漏业之外呢，别离无漏业，就有无漏业了哈。 那就是惑业苦当中的业了哈。这边无漏业是这样的哈，无漏业，无漏业就是基本上就是菩萨的业，无漏业他有没有圆满呢？只有佛才究竟圆满吗？是吗？至于在分段生死之外，又别离异生生以及不可思议的变异生死的哈，关于这一段就是惑业苦的哪一个？苦，因为苦是什么？生死苦嘛，是吗？前面谈到惑有不共的，不共的惑是什么？无明住地。不共的业是怎么样？无漏业。而不共的苦呢，就生死苦呢，一般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共的啦哈，分段生死就是由烦恼所造的惑，所造的无有漏业，就造成什么分段生死？为什么会叫做分段生死啊？为什么叫分段生死？一起一起的嘛，我们这个生，然后一起的生命结束就死，要分段一段的了哈。啊，别离异生生，异生生又叫什么生？我们作为平常我们常听到的那叫什么生？法性生生呐、啊、哈，就是正法性之后所生的生呐、啊，正法性之后所生的生。还有不可思议的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或是变异死啦、啊、哈。我们一般是谈变异生死啦、啊，但是也有说到变异死啦、啊、哈，因为大家比较怕死嘛哈，就叫变异死这样就可以了。变异生死就是跟分段生死来说明了，这样分段生死是怎样？分段的一起一起的，这样变异生死呢？有没有分成一段一段的？没有了哈，所以叫做变异生死了，然后法性生生，所以有不同的惑业苦了哈。所以不同的惑就是还有什么呀？无明住地，不同的业呢有无漏业，不同的苦呢有变异生死苦，有法性生生了哈。法性生生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分段生死的那生叫什么生？肉身啊，虫身，虫，虫身，虫子的虫，很多虫嘛哈，不净的身嘛哈，虫身。好，我们先休息20分钟了哈。